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要谈一谈专注在神身上这个话题。
我们在世人面前应该像镜子一样把基督反映出来。镜子呢，只有弄脏的时候才会让人注意到它。你看镜子的时候呢，你是看它的反射，当镜子有问题的时候，你才会注意到它。
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继续查考旧约各种献祭的重要性，并解释为什么神会命令以色列民献祭。表面来看，这些命令是要他们顺服遵行，但神的真正动机是要他的子民专注在他的身上。好，我们请查克老师开始这次的查经分享，请看利未记第九章从第22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利未记的第九章。利未记第九章的22节说，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亚伦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这些祭后呢，就出到外面，以色列会众在会幕外，亚伦现在出来为以色列百姓祝福。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祭司的双重角色，一是代表着百姓来到神的面前。在旧约时代规定啊，百姓是不能直接到神面前去的，因为我们的罪已经把我们跟神隔绝了。所以按照旧约的规定呢，如果我想亲近神，那么我就要带着祭物到祭司那里去，由他代替我拿着这些祭物来到神的面前献祭。他在神面前代替我献祭之后呢，他的第二重角色就是出来代表神为我祝福。在利未记稍后的经文中，我们会看到以色列百姓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亚伦出来之后，他就会代表神把美好的祝福赐给百姓。他献完了祭出来，站在百姓面前，就作为神的代表，把神的祝福赐给百姓。利未记第九章的23节里说，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摩西不断地告诉我们，你们今天要看见耶和华的荣光，现在让我们好好的做完每一件事，因为你们今天就要看见耶和华的荣光。所以后来呢，神的荣光就向全体会众显现。那么是怎么样的形式显现呢？是怎么样显现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时所有的百姓都知道，也能意识到。而耶和华的荣光彰显出来的形式呢，就是24节里所说的，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因此呢，那里有一座祭坛，祭坛上呢有柴，有燔祭的肉和脂油摆在柴上面。忽然间从耶和华那里传出来的火团，自动呢就 点着了这个柴，把祭牲都烧尽了。以色列百姓看到这个神迹，就都兴奋地欢呼起来，把脸呢俯伏在地上敬拜神。我们继续看利未记的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的第一节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在这个兴奋的时刻，大家情绪高涨的时候，老百姓都很激动，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神施行神迹。他们看见神突然降下火来烧尽了祭牲，祭坛上只有神的荣光，没有别的人在那里。亚伦的两个儿子在百姓当中激动的就抓起他们的小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就到耶和华面前去献香了。他们献上的呢是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有意义的是，神确实要我们敬拜他，但是神的确已经清楚说明我们敬拜他的方式。你要知道，我不能随便照我以前的方式去敬拜神，我不能照着我们过去的那种方式来到神的跟前。如果我想到神的跟前呢，神已经制定了让我到他面前的方式。如果我要来敬拜神，神也已经制定了敬拜他的条例，不能说我要选怎么样敬拜神就怎么样去敬拜神。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亚伦的两个儿子并没有遵照神命令的方式带上香火来献上给神，这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思。因为当时人心沸腾，太兴奋了，群众都在欢呼喊叫，当然他们是重要的人物啊，他们是祭司啊，或许他们想表现一下他们的重要性吧。于是呢，他们就把小香炉点上香啊，烟火袅袅上升。这时候啊，突然有火从耶和华而出，把他们给活活烧死了。摩西说，这就是神所说的，他要在百姓前显为圣，他要在百姓的面前得荣耀。利未记第十章的十三节，耶和华说，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语。也许在这个时候，亚伦的两个儿子想夺取神的荣耀，也可能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想把人的注意力从神那里转到他们的身上。神的器皿比神得到更多的注意，总是很可悲的。我们在世人的面前应该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基督给反映出来。镜子呢，只有弄脏的时候才会让人注意到它。你看着镜子的时候，你是看到它的反射。当镜子有问题的时候，你才会注意到它。我们在世人的面前，应该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把耶稣基督反映出来。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人们被我所吸引了，人们更注意到我了，那就表示我有哪里脏了，我有一点瑕疵，我已经出了问题了。我不应该吸引别人注意自己啊。可悲的是，今天有许多人都在设法吸引别人去注意他们。如果我要敬拜神，就得照着神所制定的方法来敬拜。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呢，不管你有多么的虔诚或者怎么样，如果你不按照神所指定的方法，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跟前，那么你就永远都不能到神的跟前去了。耶稣说，我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亚伦的儿子们 犯了罪。他们企图把百姓的注意力从神那里转移到他们身上，可见他们的祭司工作真的是很危险。利未记第十章的第四到第十节继续说，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沙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就是那两人的兄弟，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亚伦不能在众人面前公开的哀悼他的两个儿子，否则神会杀掉他的。要是亚伦公开在百姓面前哀悼他两个儿子的话呢，这就表明了神不公正啊。接着神警告说，你们进耶和华面前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他们也不可以走出会幕的门，因为有耶和华的膏油在他们身上。只要神的膏油在他的身上呢，他就不可以出去。神警告在侍奉他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为的是要让自己的头脑啊能够保持清醒，能够分辨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这里也许呢暗示亚伦的儿子之所以献了反火呢，可能是因为他们有点醉了，所以对外来的刺激的判断错误，无法分辨自己的行为，因为酒精的驱使呢，脑子有点稀里糊涂的，无法正确的回应神，而遭致了灭亡。箴言书里面记载有关利姆伊勒王的话说，君王喝酒不相宜，为什么呢？因为酒会减低他的判断力，使他丧失意志力，无法清晰的思考。你在敬拜神的时候呢，侍奉神的时候呢，神就要你保持一种清醒，不要你受到不正确东西的影响。神会接受处于任何境况中的人。我们看见过神在使用毒品的青少年身上行了奇妙的神迹，我们看见主使他们的情绪稳定下来，医治了他们。今天呢，在酒吧里有很多人呢，会喝了酒之后哭泣，述说自己的情况有多么的糟糕啊，他们多么需要神啊，这类的话。但是第二天啊，他们又陷入原来的境况之中，没有任何改变，还在那里咒诅。他们呢，喝酒狂欢，脑子完全是稀里糊涂的。所以他们的悔改并不是真心的，不是出于清醒的意志。因此呢，这样的话没有什么价值，实际上是毫无价值。你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要你保持头脑的清醒，他要你知道自己的所做的事，你的侍奉就是合理的。神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大卫在论到赞美的时候说，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许多时候呢，人们不是用悟性来赞美神，而是例行公事般的说，赞美神，哈利路亚， 赞美主啊，赞美耶稣啊，哈利路亚等等。你可以不断的重复说这些赞美的话，但是你的心思意念却已经魂游向外了。这样的赞美呢，完全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事实上，这种有口无心的赞美呢，对神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因为你嘴里赞美他，心里想着别的事，这就是一种侮辱。打个比方，如果你来找我谈话，而你喋喋不休，说的竟是一些空洞重复的话，我就知道你心不在焉，不知所云，只想胡扯，实在是有点侮辱人。然而呢，我们真的会这样跟神说话呢？赞美神呐，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耶稣。我们好像在重复的吟唱了短诗，我们开始嘴里唱了说了，然后呢，我们的心思就溜掉了。今天附近的高山大概会下大雪吧，我们能从山坡上往下滑呀，一定很好玩啊。心里在想着雪地上玩的，嘴里啊念经似的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你说你这么做对神是何等的侮辱。所以神要你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认为有时候闭上眼睛祷告呢是好的，但是有时候睁开眼睛祷告会更好。我呢喜欢坐在椅子上跟神谈话，就像神也坐在房间对面的椅子上跟我说话一样。我们呢是用对话的语调，用对话的方式在交谈。可是呢，不知怎么的，我们把祷告的意义啊完全搞混了。我们甚至于用一种祷告的声音和祷告的风格，我们会忽然采用所谓很属灵的术语来祷告，因为那会叫人觉得，哎呀，这样的祷告这是非常的属灵啊。主啊，你创造了天地，四海因你全能的手而汇集，我们今天得以前来亲近你。我们通常用一种祷告的时候特有的所谓的语调，还要稍稍的提高一点，因为这会让这个声音显得更加属灵了。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啊。有的时候声音还可以带着一点颤抖，也稍稍的提高一点声调，这样的祷告好像觉得更加有效。如果你的朋友慌张的来跟你说，假如你是个医生，医生啊，我有这样的病状啊，你就想，这人怎么回事？然而人们祷告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声调，其实呢，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跟神如果能有很智慧的交谈，那就非常棒。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相信呢，神也会喜悦的。神要这些祭司呢，保持清醒的头脑，所以他就警告说，清酒浓酒都不可喝。有趣的是，新约中也有这样的教导，教会的监督不可以好酒，不可以酗酒。神嘱咐祭司要听从这个规定，而且呢，延续到今天的教会中。教会的牧师和基督的肢体的监督啊，都不要喝清酒或者浓酒，因为他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使徒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他又说，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就是说啊，我绝不滥用在基督里的自由，使自己呢沉迷于某些事物当中，而受到他们的辖制。当然，我可以做任何事，我有权这样做。但是有时候这样做呢是非常愚蠢的，因为会使我受到他的辖制，受到他的影响。一旦我受到了药物或者酒精或者任何其他事物的影响或者辖制呢，我就不再有自由了。 我必须竭力地保守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这是我看为最宝贵的。因为我万一不小心滥用了自己的自由，就会使自己受到了捆绑。我以亚当为例子吧，他当然有吃那个果子的自由，但是他吃的结果呢，使他陷入捆绑中。他使用了自己的自由，却因此而丧失了自由。你也可以会运用你的自由，以至于会使自己受到了捆绑。这样做呢，太没有智慧了，因为你就不再有自由了。所以耶和华说，他要他们有一个清醒的心思，让他们能够分辨圣与俗，这样呢，他们才能够教导以色列百姓学习那些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例。利未记第十章的12到14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你们先给耶和华火祭中所剩的素祭，要在坛旁不带酵而吃，因为是至圣的。你们要在圣处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这是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所摇的胸，所举的腿，你们要在洁净地方吃，你和你的儿女都要同吃，因为这些是从以色列人平安祭中给你，当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于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就遵照摩西的命令去行。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讲到这儿，下次我们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
基督徒要怎么样活在这个世上呢？神都给了我们某种程度的自由，正如查克老师提到的，我们可以追随以色列子民的榜样，选择过有智慧的生活。待会儿您将听到查克老师分享总结，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你渴慕更深入的认识圣经吗？查克老师希望您来信与他交流读经心得，请写信到本台，或者是发电邮过来。请记得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解释为什么旧约有那么多关于饮食的条例。显然，神对咱们的健康很感兴趣。好，这是下回的话题之一，请别错过下一次的节目。最后，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总结。
你是否为自己不是活在旧约时代而感到高兴呢？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是多么的美好，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些条例献祭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被废除了，我们现在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自由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到祭司那里，我们也不需要祭司这个中保了，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得到连续蒙恩惠。因为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牺牲已经为我们开通了这条到神跟前的路。所以我们研读利未记，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完全的祭牲，他是我们的平安祭、素祭、燔祭、赎罪祭和赎愆祭。耶稣基督就是一切，他一次献上了自己，就成就了这一切，让我们可以直接的进入到神的面前。这是多么荣耀、多么奇妙的事啊！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更加坚定的去信靠顺服主耶稣基督吧。好，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Thank you.